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8月30日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指数期货上涨，随着美国经济增长保持强劲，通胀压力减弱，投资者又转向了软着陆的论调。7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PCE 在上午8:30公布，数据指标是7月份以温和的速度上升，家庭支出保持稳定，这样表明政策制定者到目前为止能够在不给消费者太大的痛苦的情况之下抑制价格压力。数据表明基本符合预期，收益率几乎没有变动，同时市场亦都仍然倾向于下个月会有幅度较小的降息行动。CNBC 财经节目主持人 Jim Cramer 表示，辉达不是一家帮助实现有价值技术的公司，随着财务报告的揭露，投资者现在应该将注意力掉头向在辉达洗牌中迷失的其他股票，并钦点了招美、苹果、亚马逊和 Salesforce 四家有效使用生成式 AI 的价值股。美元在星期四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升，数据显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第二季的增长速度略高于预期，这样令到美联储下个月大幅降息50基点的预期有所减少。分析师指出，这份报告亦都增强了对美国可能避免衰退或者只是经历轻微衰退的预期。花旗集团的货币策略师在星期四强调，美元将在总统大选前反弹，即使美元正在向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黄金价格在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之后在星期四攀升，地缘政治问题、西方买家和央行的需求推动金价创下结算价新的纪录高点。投资者网站 GoSee.com 的创办人兼总裁 Peter Spinner 表示，黄金处于隐形牛市阶段，多种因素在推动金价走高。在岸人民币星期五收市报 7.0881 对1美元，创下6个月以来的最高。人民币在8月累计升了 1.95%， 创9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升幅。离岸价格逼近 7.07 对1美元的关口，创近4星期的新高。分析师指，市场结汇意愿上升带动人民币价反弹。英国路透社援引四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星期五中共主要国有银行在在岸外汇市场买入美元，以减缓人民币的升值。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说，中共当局一直在幕后努力以确保人民币不会突然飙升，否则可能会扰乱脆弱的国内金融市场并损害出口商。市场仲喺度密切关注人民币大幅升值系咪会促使出口商开始将累计大约5000亿美元嘅收入兑换成人民币。对于人民币快速升值，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近日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表示，受国际市场波动等影响，人民币存在因为出口商结汇同套息交易平仓而快速大幅升值嘅可能性。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大尔科技在星期四盘后公布的第二季财务报告超出华尔街的预期，在人工智能、伺服器需求持续攀升之下，上调全年的财测，推升股价盘前升 6%。 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新闻获悉，苹果公司开始在中国生产高端 iPhone 之后几日，亦都开始在印度大规模生产包括 Pro 系列在内的新款 iPhone， 凸显苹果在亚洲寻求在中国之外建立供应链的努力。苹果公司和辉达正在洽谈投资 OpenAI， 这个举动将会加强这两家公司和这一家在人工智能 AI 竞赛相关努力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的关系。知情人士表示，这项投资将会是 OpenAI 新一轮的融资的一部分，这一轮的融资将会令到 ChatGPT 制造商的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Alphabet 的子公司谷歌将会投资超过8.5亿美元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的亚附近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建立它在拉丁美洲的第二个数据中心。 Lululemon 股价盘前上升超过 4%， 这家瑜伽裤制造商公布的每股收益超过分析师的预期，而国际营销额飙升。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他的新书中表示，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曾经在2020年大选中密谋反对他。川普警告说，如果朱克伯格再次这样做的话，他将会在监狱入面度过余生。瑞银集团在29号宣布，中共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孙女胡之智将会接任瑞银集团中国区的总裁一职，在9月16号生效。评论人士王瑜在美国知音撰文表示，一场堪比66年前的大跃进的大跃退正式拉开了序幕，亦都再次将中共的不特和政治这一场混乱的根源充分暴露。文章话 ,1958 年的8月17号到30号，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仲提出为实现钢铁年产1070万吨的目标大炼钢铁的号召，全国人民随即卷入砸窝卖铁讨伐炼钢的狂热运动中。之后只是过了半年，地区性的饥荒开始向全国蔓延。而2024年的中国并未吸取两年前才结束的三年新冠的教训，反而以砸窝卖铁的姿态由官僚群体发动了一场新的大跃进运动。文章列举最近中共推出的网政方案和住房养老金制度，再到各地按最高指示先后成立所谓砸窝卖铁专班，都是人民公社式的大跃进，意味着显而易见的一场即将到来的经济大衰退，犹如1958年之后的灾难，堪称大跃退。路透社援引知情的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一些俄罗斯公司和中国贸易伙伴的付款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延迟或者是成本上升，导致价值数百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陷入困境，并在8月进一步恶化。一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匿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各样银行正在大规模暂停与俄罗斯的交易，导致价值数十亿的付款被搁置。消息人士还表示，一种解决方案是购买黄金，将它运去香港，并在当地出售，然后将现金存入香港的银行账户。另外有消息人士指出，一些俄罗斯企业正在透过第三国的中介链来处理交易，这样导致交易处理成本从接近零上升到付款金额的 6%。 另外一位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对于很多小公司来讲，这意味着彻底关闭。美国知音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同太平洋岛国加强合作，阻止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犯罪集团以这些国家为跳板，向美国和拉丁美洲走私芬太尼等毒品。报道指出，美国政府经常指责中国公司对外出售制作芬太尼原料或者是制造这些原料的化学品，令到中国成为全球芬太尼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制止中国公司出口芬太尼原料或者是制造这些原料的化学品，亦都成为美中合作的一个新领域。美国因为使用芬太尼过量而致死的案例正在暴增。与此同时，太平洋岛国斐济和汤加今年截获芬太尼走私的案例亦都呈上升的趋势。坎贝尔向记者表示，美国决心协助太平洋岛国的缉毒努力，并将在下个星期宣布一项具体的相关执法措施，因为毒品走私已经成为困扰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一个大问题。作家自媒体人上官乱在上报撰文表示，中共外汇储备已经从经济发展引擎变成经济引疾。文章指出，没几久之前，彭博社报道中共坐拥6兆美元的资金，其中一半避而不宣。另外根据美籍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恩指出，要知道中共几时会发动战争，可以从中共在西方金融机构的外汇存底水平、战略储量和石油储量提出迹象。这两条新闻都指向一个前提，就是中共目前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作者引用中国独立学者温克坚的观点指出， 中共目前外汇储备规模太大，会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成为国内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同时增加央行资产负债风险，加大外汇储备经营困难。而且巨额外汇储备亦都意味着汇率信号扭曲，控制汇率意味着汇率波动风险不能够出清，最终反而酿成慢动作的金融危机，亦都越来越代表经济结构的深层病症。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共政府都将巨额的外汇储备视为国力强大的象征，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共的巨额外汇储备早已经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和收割老百姓存款的巨大隐疾。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计划斥资数十亿美元打造小型卫星网络，以监测中国在它的周边海域和空域日益增强的存在，而不必依赖美国。这个是日本对中共近期一系列施压行动，包括最近一次入侵日本领空事件的最新回应。该卫星网络是日本始于2025年4月财年的85000亿日元国防预算的一部分。这个预算规模较目前的财年增加了 7.4%。而在即将卸任的首相岸田文雄的领导之下，日本正努力将国防预算几乎翻了一倍。日本防卫省表示，计划招募企业投资和管理该卫星项目将会在2028年初全面投入经营。下一个财年的预算为这些卫星拨款22亿美元。此外，日本正在引入较远程飞弹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由史里多来袭，当地时间8月29号，哥伦比亚东部塞萨尔省和北桑坦德省交界地区的石油管道遭袭，发生大规模的原油泄漏。目前哥伦比亚东部的天然气供应处于戒备状态。在29号晚间，根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说，伊拉克计划在9月将石油产量削减至385万至390万桶一日。此外，利比亚超过一半的石油产量已经停产，即是大约是70万桶一日。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说，三日之内油田关闭造成的总损失是154733桶，价值大约是1亿2千万美元。近期原油价格走势震荡，市场风险刚刚再次降温。回顾8月份全球原油燃料市场整体呈现大幅回落之后反弹的趋势。展望后市，海政期货能化研究员郑梦琪表示，整体来讲，原油基本面有支撑，利比亚的供应下滑、地缘风险的阶段性爆发以及飓风的不确定性都对油价产生一定的利好。重点关注这一轮油价下跌能不能够扭转 OPEC 继续增产的决定。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